各位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我们要继续为各位介绍修会行政管理的话题。那么王修女为我们准备的主题是有关修会行政结构方面的主题，是不是？
对了，我们要讲到那个修会行政管理的结构。
嗯哼，
那这些今天讲的话题呢，多半是根据我们的法典上面的一些规定讲的，也是一般所实行的一些原则。那在讲到一个制度方面以前，我们先提到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在我们在计划在设计我们修会行政管理的结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在决策的过程中间，参与的面越广，越多人可以表达他的意见，也明了共同的目标是什么，那执行的时候就越容易，成功率会越大，是所谓的共同决策、共同执行、共同负责、共同评估这个大的原则。那现在任何的企业管理学上也都很强调这一点。那反过来说呢，当一个领导人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他执行时不得不用强制的一个态度，甚至强权态度，去勉强他的属下去跟从他，这时候他的压力会很大，成效会很小，即使失败他还必须要一个人负责任。我想从我们的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天主是给每一个人能力，所以我们都要给他每个人都有发挥的机会。假如我们的每个人能力不发挥出来的话呢，就等于说我们不尊重天主，所以这是我们更深的一层基础，我们应该扩大这个参与的原则。那这一个参与的原则呢，必须要建立在制度里面，假如制度里面没有包括这个参与的可能性，那也只是一个理论而已。所以为了使这一个参与能够建立在制度中间，我们可能说下面几点我们给大家提到的。那第一点就是一个叫分层负责的一个制度。我们也先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在宗徒大事录，在初期教会发生一件事情，是在宗徒大事录的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那个时候初期教会里的人数日渐增加，那事务呢也繁忙起来，宗徒们呢照顾不太周到，所以引起来某些教友的怨言。那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所以宗徒们就开了一次会，在会中间呢，他们决定要设立一个执事的制度，就选举某些那个品格非常好的教友们，让他们晋升为执事。那这些执事呢要负责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那宗徒自己们呢，他们要保留他们宣讲天主圣言的职务，这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分层负责的开始。任何成员很多的团体呢也必须都要分层负责的。我们其实在周围看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一个国家中间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的分层负责，而下面有县市乡镇的一些层次。在我们教会中间，我们有上有教宗，那下面分很多的教区，那教区下面又分很多的堂区，所以这都是一些分层负责的例子。在修会中间呢，如果是国际性的修会，它有一个总会长，然后它有下面有在不同国家中间的地区的省会长，那还有在一些会院的院长，这都是教会中间的分层负责。那分层负责的这个我们谈这样多，它的根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仔细来形容它下的话，可以这样说，任何事物应当由最适当的层次去做决定并且执行，应该有充分的授权。那这个层次呢，如果有权利做决定去执行，他也有责任要向他的上级报告执行的状况。那这些有权利的话，有责任的话， 他也要去负责向上级报告。那对上级来说呢，除非有特殊状况发生，上级呢不应该任意的去干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教宗普通在没有征求一个教区主教同意之前，他绝对不会调动教区中间任何神职人员的工作，因为一个教区是主教的权责。可是呢，全世界每一个主教，一个教主教呢，教区的主教，他都有定期向教宗报告他整个教区状况的一个责任，有时候是书面的，有时候是当面的，要到罗马去觐见教宗。那现在交通比较方便，所以一般说起来的话，一个地区的主教们他们会集体的大概四五年中间，他们要到罗马去一次正式觐见教宗，报告他整个教区的一个教务进行状况。所以这是在分层负责中间呢，一个你有权利有责任，但是也有一个向上级报告的一个义务。在大陆上面，修会呢都是多半是直接属于教区的，组织比较简单，可是我想这个分层负责的一个原则呢仍旧是可以适用的。比如说假定一个修院的院长啊，他下面有二三十位甚至四五十位甚至更要多的修女的时候，我想他可以把他的一些责任能够授权出去，比如说在他可以设一个培育的导师，专门负责培育的工作，他可以有一位修女专门负责传教工作，使徒工作的方面种种，他可以有一位财务管理他的一个修院中间的钱财方面的事情，那他可以有一个家务的助理，那这些都算作分层负责，他把这些责任能够交出去，让这些人实际上去做，可以减轻他院长很多负担，从他可以注意到整面全面性的问题。
对。
那此外呢，他可能也有在有些在外面传教的修女，教区比较大的话，他可能派两三个人到一些地方去负责一个堂区，协助神父的工作等等，在外面传教。那这些人，这些一组组的人呢，应该在某种范围内呢，他也有一些个自主权，他给自己决定一些事情，不需要每一件细细小的事情都向院长来请示啊。可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他有责任向院长做报告，这都是我觉得在大陆上可以做到一些分层负责的方面范围。
事实上分层负责其实也是在为这个修会来培育人才，
对了，
让每个人去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解决问题。
对了，很对，这样的话也看出来谁真的有领导能力啊，可以培养未来的院长啊。那此外，在我想在教区主教和修会之间的关系呢，也应该可以应用到这个分层负责的一个原则。大陆的修会多半为教区主教创办的，那主教是他们的最高长上，那修会受到主教特别的照顾，那这个在法典594条中也提到过，有叫做教区性的修会。可是修会一旦成立以后呢，他有自己的院长，所以对自己会院的生活和管理呢，应该保留适度的自主的权利，这是法典586条说的。所以并不是一个由主教创立的一个修会中间一切细小事情都需要请示主教。那在使徒工作人事调动方面，主教和院长呢应该有充分的协调，特别如果说主教要调动一个会士，一位修女的，或是说更换他的工作的时候，应该先和院长商量一下，这法典682条说的，这叫做充分的沟通，因为我们要尊重这一个分层负责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必须在实际上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在一起去商谈。所以这是分层负责方面我们提到的原则。那第二点呢，在建立制度上面，就是教会中间呢现在有个叫做资议的制度，这是法典627条提到的啊。 那为了扩大参与，集思广益，也协助院长，那法典上规定说各级长上都应该有好几位，普通是两位到四位，资源，这个资源呢和长上组成一个资会，共同来管理修院和修会。甚至在教学中间，主教也有他的资源，由神父组成。这个资会并不是代替长上。那会宪里面明白规定哪些事情呢？由长上和资议共同商量以后才决定，还有哪些事情呢？可以由院长一个人来做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制度。这样呢，可能补足长上的一些不足，想没有一个人是所有的事情都很清楚的。如果有一个长上有几位资源帮助他收集资料，了解整个更广面的状况，在他做决定的时候给他一些参考意见的话，大家去商量，我想是整个的管理制度更完善。
嗯，
那在世界上呢，现在有不少的修会，在修院的人数不太多的时候，而且大家的水平很相近的时候呢，全体会院的成员都是资议，这个现象也是相当普遍。那这样呢，更扩大参与的范围，使每个人对整个修院的各个事情都有兴趣，都能够注意啊。所以这是资议制度的一个实行。我不知道在大陆上有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是一个在外面相当普遍的一个制度。那此外还有一个制度啊，叫做任期制度。这个任期制度呢，也会预防一些一个人过度的长期执政。当一个院长虽然很能干，他长期执政的时候呢，会引导到权力集中的现象。不但权力集中，而且是领导的风格比较贫乏，因为一个人就是一个头脑嘛，想来想去就是这些事情啊。所谓的团体的整个的健全发展和好处呢，法典上明文规定说各级长上的任期都有限制的，一般是从2年到4年为一个任期，可以连任一次，但是呢连任一次以后，除非有很特殊的状况呢，不会再连任第三次，这是相当明确的一个规定。院长和资议员和导师啊，培育导师这些呢，在他们如何产生的，由谁任命啊，这是也是一个在任期制度中间相当重要的一点。谁来任命这些院长、资议员和导师？可以说有几个可能性。在过去的话，可能就是由高级长上直接就下一个命令说谁要做。我记得在很古老的时候，在换院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新院长是谁，他都在那个比如会议室里面等着，一个时候你看突然走进来，哦，这就是新的院长。这是过去的，现在这个情况大概已经很少发生了。那现在多半这两个状况存在，一个是这种选举的方式，那是全体的会士按照会宪规定，在教区主教或是教会的代表的监督之下，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产生出来新的院长。那这个新的院长投票产生以后呢，必须要经过教会的批准给他任命，这是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的好处在说相当民主，正是投票产生的啊。可是他的那个弊端也不能说没有，当一个会员很小，只有10个人左右的时候，如果经常用投票的方式产生院长的话，有的时候会伤感情啊，因为大家很容易猜得出来谁偷了谁的票啊。
对，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不管是这个资议制度或者是任期制度啊，好像都跟这整个大时代的这种民主的发展这个观念好像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了对了，教会是不能脱离的。
对，
好，另外一个方式现在很多地方采用，也许可能算比较理想的， 就是由高级长上先做一些意见调查，他普遍的向每一位成员做意见调查，然后再参考这些意见调查的结果，他直接任命。所以这意见调查的方式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他可以由高级长上和每位成员面谈，或者呢发给他们一个书面调查表，让每个人去表达他的意愿。那长上呢综合这些所有意愿以后呢，他再任命院长、市议员等等啊。那这个意见调查表的内容呢，应当是保密的，绝对不能够可以随便向外谈的，这样保持尊重个人的意愿啊。无论什么方式，用选举或是用这种意见调查表的方式，我想在教会中间，那信德、爱德是坚决的条件。利用任何的手段去影响这个任命的话，结果都是不良好的，应该避免。所以这是在任期制度上面，我们保障一些普遍的参与。那除了这三个上面提到三个制度性的原则以外呢，还有第四个一个制度上面应该包括的，就是说刚才我们在上次提到过一个定期的评估和革新。那这个定期的评估和革新呢，应该在制度中间应该设计进去。比如在会院里面的话，可以有经常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每一两个礼拜他开始团体会议，就是一个检讨的好机会。他每一年可以做一个全面性的生活检讨，那做生活检讨以后呢，先做个书面的报告呈送给上级的长上。每三年到六年的时候，整个修会可以开一个代表大会，按照会线的精神、教会的需要和社会的现况来检讨修会生活以及他的使徒工作所实现的一个状况，并为未来做计划。这几点呢，在一般的会线中间都有规定，可以说是制度性的一个评估检讨的一个原则。那除此以外呢，法典规定说高级长上或教区主教可以对任何会院修会做法定的视察，每一年到两年中间他可以做一次，为了了解会院中间修道生活的状况，那会士的需要，并提供一些客观的建议。那这种视察呢，我们说叫做法定视察。在视察时候，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有义务和长上做一些谈话。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四点，在一个制度中间修会的一个管理制度中间应该包括的，那应该写入会线中间，使这个制度法律化，能够确实保证行政管理的精神能够比较持久的能够表现出来。
是。那么这一次节目呢，王修女为我们介绍的是修会行政管理的结构。那么有关修会行政管理的相关话题呢，我们以连续四个星期的时间，分别从基本精神、领导形态的改变、权力的来源、行使还有结构四个角度呢，来为各位做说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您对某项主题特别有兴趣的话，想要进一步了解，您可以透过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和我们联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王兄弟。